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呢，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水点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去享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而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并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请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是神的话语，大家请坐。谢谢瑞牧师，如果你不认识我的话，我是Vin，我是这里的一位牧师。今天我很荣幸的能够来讲这个话题，人死后会如何。我还没有死过，所以说这经验方面我跟你一样的。我这样开始吧。十年以前我离开了我的出生国澳大利亚，我是澳大利亚出生长大的。但我还记得我离开澳大利亚的那个时候，要来到加拿大与我的妻子会合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离开那里的时候是一个大热天，是摄氏度35度。但登机以前，我太太提醒我，她是卡加利出生长大的。她告诉我，她说到卡加利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冷，一点点冷。结果呢，竟然是零下32度，还有这种刺骨的寒风。当我一下飞机的时候，这种酷寒凉风就扑面而来，就感觉把肺都凉痛了。于是我记得我见到太太，跟她说，我说冷成这个样子，好像地狱的火也没有那么坏了。我们总会是在无意间脱口而出这一类缺乏思考的话。在加拿大我们有好些口头禅。在加拿大有些人会说，啊，这什么鬼啊，什么鬼东西，或者是这真是人间地狱，或者说是如果说我们看到一对新人，我们会说这是天作之合，这是天堂做的这种把你们放在一起。当然结婚以后也许就不一样了，也许我们会说看在老天的份上。这些口头禅就是天天都有人在说，但我们却没有思考过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上，也就是说人死后会怎么样。圣经说人死后只有两种结局，只有两个目的地，只有天堂或者地狱这两个地方。但是呢， 人们对这话题有太多的错误的看法，不管是在教会里还是在社会里，很多人都对这方面有误解。那么希望我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澄清一些天堂地狱有关的东西。好，今天我要讲三个重点。第一，大多数人想去地狱。第二，极少数人想去天堂。三是人人都会得到公正的审判。大多数人想上地狱，少数人想上天堂，但人人都会受到公正的审判。让我先来讲讲第一个重点，也就是多数人想下地狱。首先我来回顾一下，路加福音十六章刚才读到的那个故事。这个跟故事值得我们深思。首先，耶稣其实并没有说这是一个比喻，比喻是说用简单的故事来阐述一些道理。但如果是真的是一个比喻的话，那就是唯一的在这个经文中的一个指名道姓的比喻，其他的比喻都没有说出人的名字。这个里说到的人的名字叫拉撒路，但是财主的名字从来没有被提到，我们只知道他叫财主。当他死后埋葬以后，我们在24节读到他就到阴间受苦去了，然后他就非常的痛苦。在24节说这个财主还认为拉撒路应该伺候他，让他沾一沾水来解解他的酷热。但是故事里却从没有说到过拉撒路是这个财主的仆人，我们只是在20节里提到说这个财主是家财万贯的，因此他修了一个门来保护他的财产，而拉撒路就躺在他的这个门口，宅门口。在这个故事中呢，很重要的一点是，从头到尾这个故事里没有一次提到财主要求离开地狱。我们要回来说说这一点为什么特别的重要。但这个牛津大学的教授 C.S. 鲁伊斯在他的著作《苦难的问题》一书，曾以基督徒的角度写这样的说到地狱。他说，如果我说了算，整个基督教教义里我最想删除的就是这个主题。但是整个圣经的经文，特别是主耶稣自己的教导，却完全支持他。整个基督世界长期以来一直拥护他，这自有他的理由。对于大多数非基督徒来说，地狱既是一个让他们很执迷很痴迷的概念，又是个很痛恨的概念，这也是许多人不信基督的理由。我曾经在生命小组里面有个姐妹在小组里说我们都应该把手放在烧热的炉子上面来试一试。然后我作为牧师，我问她为什么，然后这个姐妹非常有信心的说，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这样做，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多么大的恩典。如果这就是圣经里对地狱的观点的话，那么也难怪就是基督徒很难对人提这一个话题。不想告诉人你会死了，在地狱里被烧死。那么地狱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地狱是个在基督教萌芽之前，地狱这个概念就在世界上各个宗教都有提到。但是我只是会专注在圣经里对地狱的启示上。在最初的几百年之间，地狱被形容成一个有烈火来惩罚罪人的一个永永远远惩罚罪人的一个 火海一个地方。但是到了14世纪，人们却开始更多的对地狱进行思考。在14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写下了被誉为中世纪最重要的文献作品，叫《神曲》。他塑造了许多就是人对这种地狱还有文化对这天堂地狱的理解。这个作品分为了3个部分：地狱、炼狱还有天堂。但是这3部曲里最有名的就是地狱，也是被称为但丁的这个地狱。这就是一个画面表现的是但丁所描写的这种地狱。在地狱之前，你看有一个巨大的这个招牌，上面写着来者啊，放弃任何的希望吧。我们会看到但丁描述的地狱里有九层，你看九个循环，9层。从最顶上有一个叫凌波狱，这是收容那些没有机会认识耶稣但又轻罪不罚的人，然后跟着有贪色啊、贪食啊、贪婪啊、怒啊，还有一个就是异端邪教。这里他这一层但丁遇到了一位传教士，遇到了一个这个神父。然后下一层是残暴，你会看到这残暴这一层一共有3层，最外层是那些对人对物残暴的人，中间那层是对自己残暴，也就是像自杀的这种人，还有那层最内层的是那些亵渎神或对大自然粗暴的人。这就亵渎神的人就在这个最内层，然后下一层第8层就是欺诈的人，他是保留给政客啊，那些是但丁的话，不是我说的。然后还有这些算命的，还有假教师。然后第9层这个是背叛。然后最后我们看到地狱的核心，他所说的地狱的核心，我们看到这里撒旦被描写成一个有3个头的一个兽，来啃食着送到这里的罪人。这个兽正在吃的那一个人是犹大，也就是背叛耶稣的那位曾经的门徒。如果说但丁描述的地狱是正确的，如果说我小组里那位姐妹让大家用炉子烫水的地狱，他们说的都是对的，那我们真的应该用尽一切的努力来免得下地狱。恐惧可以激励我们努力的回避下地狱，但是呢，事实是我们都知道要逃避地狱的这种恐惧的动机并不是什么好的动机。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一点是，在地狱里地狱不是撒旦作王的地方，地狱是撒旦受到惩罚的地方。我们如果回到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当中，我们会看到在24节里面，这个财主是在火当中，他很痛苦。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他虽然很痛苦，但没有被烧毁。现代人对地狱的了解是神给了每个人充分的时间去信靠他。但是如果说在人死的时候仍然信不了神的话，那么他的灵魂就会失去归宿。然后当他们哭泣神让神来救他们的时候，神就会对这些失去归宿的灵魂说来不及了。 我给过你机会，你却不珍惜，现在你必须要付上代价。然后呢，你就会无止无尽的受苦。我想要特别的提两点，第一是火，第二是永远的刑罚这个话题。首先我来说说火，圣经往往用火的影像来描述地狱，那么为什么要用火呢？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耶稣的时候没有其他的影像可以更多的生动的表述出地狱的惨况，没有任何其他的影像能够更好的帮助人来了解了。火呢，火它会慢慢的摧毁到一切，慢慢的烧毁，就像罪恶缓慢却彻底的这样带来毁灭。我是在说地狱里并没有真正的肉体的痛苦和煎熬吗？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的意思是，尽管圣经里经常提到地狱时会用痛苦这种字眼，但痛苦并不是地狱的重点或或目的。圣经告诉我们，地狱是财主自己选择来到的这地方。就是像 G.K. Chesterton 有一个基督徒哲学家及护教学家所说的，地狱体现了神对人类自由选择的尊重，还有也是给人的自由选择的尊严。当我刚开始了解地狱的这一层含义的时候，我心里想啊，也许地狱并没有那么糟糕。但是当时我大错特错了，因为地狱的惨况其实是比我们想象的所能想象的还要更糟。我第一次离家出走的时候才13岁，我离家出走了10年。当时我出走的时候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我觉得外面的世界非常的精彩。你可以这样想，当我搬得离爸妈离家越来越远的时候，我跟他们的心也越来越远，我的感情也离他们越来越远。我想要自由，我想要离开他们的束缚，我想要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这份自由却有很大的代价。这种代价就是一种完全的又难以言喻的一种孤独。没有神的同在就是地狱，换句话说，地狱就是与神隔离。这不仅带来了肉体上的痛苦，但更糟糕的是，这会在属灵上、情感上以及心理上带来更深刻的这种煎熬。但是地狱会没完没了、没有回转的路了吗？这听起来难道不会觉得不公平吗？我们经常都这样问神，我们在世也就短短不到百年，但是我会却要受罚千千万万年，这怎么会公平呢？神啊，这怎么可能公平呢？首先我想说的是，犯罪所花费的时间长短不是重点，犯罪的这种轻重才是重点。我来解释一下，如果说杀人一刀就不过几秒就把这个人杀死了，那么你杀人只用了3秒钟，难道就只该坐监牢三秒吗？当然不是这样，因为人命是有这样的价值和尊严的。社会将会对你做出相应的，甚至 与这个重量更高的这种惩罚。但一说到罪，我们都是有自己的偏见的。我们觉得罪有不同的轻重，一样更轻，一样更重。 而且有时候如果说是我们的家人或好朋友犯罪的时候，我们总会是想要法庭更轻判，我们当然会想这样。但是如果说是你的仇敌犯了同样的重刑，我们却觉得他应该得到最重的这种判刑，我们是已经腐败了的，没办法清楚的判断。但是神却不是，神却没有腐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彼此的冒犯，更重要的是得罪了神，彼此的欺骗和欺骗神有天壤之别。因为神是各方面都是完美的，是圣洁的，我们得罪这无限的神的罪行也就成了无限的罪。许多的人他都幻想要拥有就是远离神完全自由的这种生活，想要自己做自己的神。我们如果回到路加福音16:25的话，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以儿啊这样来称呼这个财主，这很重要。因为希腊文这是这个儿啊是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最亲密的这种称呼。这里重点是其实父神并不想要大家下到地狱，不想任何人下地狱，但是作为慈爱的父亲，他最终还是尊重儿女的选择，给他们所选择的。第二点想说的是，极少人选择天堂。现在我想要特别的提到第22节，就说到22节，说到这个天使把这个拉撒路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也就是带到天堂里。然而财主醒来以后却发现自己去了阴间受苦。第22节又说拉撒路是被带到去了亚伯拉罕的怀里，也就是说的天堂。而且看到他是不孤单的，是有人相伴的，是有其他的信徒和他在一起。然而这个财主呢却是孤独的一个人，和一个人都没有在身边。这个故事的主旨要点出拉撒路得到了永远的安慰，而财主却要受到永远的痛苦。然而就像大家会误解地狱一样，大家对天堂其实也是一知半解。前英国首相这个 David Lloyd George 对多数人心目中的天堂做出这样的总结，他说，孩童的时候我想起天堂比想起地狱更叫我害怕。我当时以为天堂就是每天都像在星期天一样主日敬拜从不间断，你想逃都逃不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天堂就是像这样子教会礼拜，而且永远都不停，你也逃不了。我一辈就是而且永永远远都是这个样子，他觉得很受不了。然而当今社会呢，也有许多人想到这个天堂就像这一段奶油芝士的广告里所描绘的一样，所有人都一身白袍，竖琴在手，无始无尽的在云端飘荡。如果就是这就是我们对天堂的认知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好盼望的了。我对天堂这个主题要推荐的书就是Randy Alcorn 写的一个叫《天堂》的书。他在他的书里这样说，如果说你想象不到什么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盼望这个想象不到的事物，你没办法盼望。 Randy Alcorn 这个牧师说，基督徒对若是对天堂有更正确的认识，那不仅对将来有益，也对今天有帮助。 我再更多的说说这一点。C.S. 鲁伊斯在他的《返璞归真》这本书里面说，细读历史，你会看到对当今世界做出最多奉献的基督徒，恰好就是最关心人死后去处的人。那些为了罗马帝国能改信而奔走的使徒们，那些中世纪承前启后的伟大人物们，那些瓦解奴隶制度的英国传教士，都是因为他们心中对天堂的向往，而在这世上留出贡献。而当多数基督徒开始不再关心那另一个世界的时候，就会变得一事无成。放眼天堂就赢得世界，放眼世界就两头落空。许多基督徒对世界造成的伤害，因为我们将所有的时间、聪明才智都用在今生的事情，我们就是都在筑建自己的城堡、自己的安乐。这样的事情本身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却让他们来分心我们，对神的这种忠心，使这些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变成了偶像。许多基督徒把今生当作是唯一的生命，因此就会紧紧地抓住，舍不得放手。但是耶稣是可以让生命更丰盛。其实世界也知道，他们也想要更丰盛、更多的生命。他们建筑自己的城堡，知道自己满足不了，但他们却不知道怎么样得到满足。在传道书3:11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也就是世人心里，不管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神都将永生安置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世界却想要说是想要永生，但真的是这样的吗？如果天堂只是人穿着白袍在云间弹琴，那么如果说天堂就是那样，那么我真的不想要这样的天堂，这很无聊哎。但是如果我们更深的想想，想想我们最快乐的时候，比如说参加的一个最棒的一个婚宴，如果说一场很好的宴席，有很好的食物、很好的游戏，大家在一起很开心。如果我们去参加过这样的聚会的时候，这样美好的时刻，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会这样子说，都会能说我希望，此刻永远不会停止。时间过得太快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如果天堂是那样的话，那么我真的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天堂。但想想我们所说的这些话，我们这样说永远都不是离开人群，好像自己独处，我们说的这些都是和人群在一起，是在一个群体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拉萨路的故事里有这么样一个明显的差别，也就是这个财主是孤孤单单的，然而拉萨路却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但即使知道了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天堂还是不够好。如果只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子，在出埃及记33:15-16，摩西那里说，摩西对神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知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你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我来讲讲这个我刚才说的这段话的背景。神的子民以色列，刚才正做了一个大恶，在摩西不在的时候，他们竟然立了一个金牛犊，来膜拜，把他当神来敬拜。 他们立了一个金牛犊，整个以色列人就来敬拜他，而不是敬拜就是救他们出埃及脱离为奴之家的神。因为摩西为人的这种代祷，神就后悔，不会来不会答应不毁灭他们。然而神说，虽然我不消灭他们，我是派下一个使者来带他们进到应许之地，他自己不与他们同去。然而摩西却恳求神不要这样，使者是不够的，他希望神能够亲自的与他们同去。因为神如果与我们在一起的话，这才是让我们和众人不同的一点，并不是天使，而是有神的同在才让我们不一样。有些基督徒被对天堂的向往所误导，近来有一些不少的关于基督信仰的畅销书，里面的作者自称死后去过天堂，然后又奇迹的复活，然后有这样的灵异的经验。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们这种对天堂的迷恋是一种不健康的一种迷恋，因为天堂并不是一个地方，并不只是一个地方，天堂更是关于一位人，关于神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像约翰福音17:3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也就是说，不管是父子灵他们在哪里，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堂。最大的婚宴，最大的宴席，如果说没有我们的新郎就是耶稣的话，就不是最大的婚宴了。第三点我想说的是，每个人都会得到公平的审判。就是即使在我说了以后，许多人也会说不上天堂不下上天堂下地狱，还是觉得有点不公平。那么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公平，什么叫公平审判。现在也许姐妹们会不同意我说的，但是我知道作为男士，很多人也像我一样爱看动作片。动作片有关的剧情我喜欢，但最喜欢的就是看里面那些坏人的这种不好的下场。然后我会觉得，越是恶贯满盈的这种坏人，他就应该死得越凄惨才让人满足。因为如果你觉得一个很坏的人，他就心脏病突发2秒好像就死了，好像就觉得真的是不公平。还有关于公平的这一点，我也别忘了，我们是加拿大人，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社会价值都是深受了西方文明的这种影响。在西方文明的里面，我们不喜欢地狱或者神的公平这样的概念。那么我们来看看其他这些地方的人怎么看。我的父母是曾经逃离了一个战火充满战火的这种国家的难民。今天我仍然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因为这对他们是非常痛苦的经验。但我听过，就是他们说其他人也从同一个国家逃出来，中间发生了许多的酷刑谋害，甚至人吃人的这种故事。或者我们来问问来自其他大洲的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比如说问问来自非洲、欧洲、亚洲或者中东的人，让他们跟你们说说那些像种族屠杀呀这种灭绝的这样的曾经发生的事，也有些也正在发生。 如果你问我的父母或者那些曾经经过种族屠杀或的人，问问他们觉得地狱这个概念或者审判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一点都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我父母甚至不喜欢这种好像西方人眼中的这种基督信仰，因为在他们看来有一点太过的温和，不痛不痒。那么是什么让西方文明是来告诉我们，地狱或者审判有的对错呢？我们当然不应该，以西方文明的眼光就来判定地狱的对错。有个克罗地亚人，就是 Miroslav Volf，现在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他说，如果神对不公与欺诈可能心平气和的话，那么神就不值得敬拜。唯一能够自我避免走向残暴的方法，就是相信任何来自神以外的暴力都是不恰当的。我认为要避免残暴，就必须相信神会惩罚罪人，不然的话，在只有人的这种生活风平浪静，人才认为就是不应该有审判。但是只要是在烽火连天的土地上，这种天真的想法就会必然消失。沃夫他就认为，正是因为人不相信神会公平审判，所以才会诉诸复仇，自求公理。但是他提说，如果说圣经启示的人，他不伸张正义的话，在以后的世界不伸张正义的话，他就不是公义的神。如果神不公义的话，就不值得我们的敬拜了。在生活安稳无忧的基督徒，他们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他们认为自己只要死后进天堂，死后无忧，就不需要考虑这种公义这个问题。他们的心态是，只要我自己安稳，只要自己去天堂，就其他无所谓了。但是事实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哭求神伸张公义，不仅在将来伸张公义，也希望今天神的公义就在这地上彰显。基督徒应当盼望神来修复一切，让一切都适得其所。现在在北美，我们有太多的枪杀案，这种在校园啊、大学甚至购物中心的枪杀案。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问问，我们难道该说我们就忘了这一切，无视这一切，或者只是爱和宽容这些凶手吗？我们不需要，就是论断任何人，我们不能够就是爱来宽恕。当然，我们该爱和宽恕，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有这种枪杀者，就是这样子随便的在校园啊这些行凶，难道我们就不顾这一切吗？我们全身不是都想要就是公义得到伸张吗？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所自认为的公义是如此的扭曲失衡。我们如何才能够相信自己呢？我们自己是不可靠、不可信的。然而，神却不是这种败坏的神，他是会给人完全的公义，给我们应当得到的。我们应当的是什么呢？其实根据圣经，我们所有人所应当得到的都是地狱，到永远与神，到永远被与神隔绝。讲一个比较轻松的事情，我喜欢喝无糖的可乐。这种零糖的可乐呢，我就喝的太多了， 也就是说，我的小孩都会经常看到我一天都在喝。当他们看到我在喝，也会说：“爸爸，我能不能尝一口？”我老实说，我不想让他们这么小就养成这种喝这种无糖可乐的坏习惯。所以，作为一个好父亲、好牧师，我会干嘛？我骗了他们，开玩笑的。但我会瞎扯一些，这个可乐有多么的不好啊！我就会骗他们说这个，可乐里面有毒啊。他们就会老是问我，那你还喝啊？然后我又会回他们说，我老了，快死了，所以无所谓了。欺骗小孩，欺骗我的女儿是不对的，但是欺骗圣洁。且无限的神也会招致无限的后果。我换种方式来说，如果说我小孩到同学家去玩，就是放学以后去，同学家，在开始玩之前，这个同学会告诉我的孩子说，玩之前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玩完以后，你爸爸来接你之前，我们需要把房间打扫干净。大家都同意了。在我接他们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匆匆的让孩子穿好衣服就走了，然后玩具还是没有收好，即使是之前同学有告诉他们要收玩具。我的孩子还是没有收拾好玩具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很严重的后果。他的朋友还是不会对他们做什么，也许最坏的事情就是不再来邀请他了。但是如果同样的方式发生在我家的话，在他们自己的房间的话，如果我警告了他们说：“女孩们，你们玩之前，我先警告你们。”你玩完了以后，必须要把玩具放回去，不然的话就会受处罚。如果他们还是不听的话，那么这个惩罚就不一样。这结果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我和他们的关系不一样，我和他们的关系有更多的重量。圣经说，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都是奇妙可畏的被造的。我们都带着他的形象，我们从没有谁是偶然之间就凭空蹦出来的，是神亲自的将你我造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的关系是有重量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父神也要想和。他的儿女们建立关系，但是呢，我们作为儿女的却想要偏离神，想要脱离神，独立自由，而慈爱的父亲就任由我们，给我们自由，但这样很伤他的心。圣经将我们偏行己路泛称为罪，圣经说是这个罪叫我们离神越来越远。圣经说，神不会对罪不闻不问。虽然说我们的得到了自由，偏行己路，但是偏离己路的人，最后会得到就是罪所应当得到的。然而，像拉撒路那样信神的人，神却赐给我们永生。在这个 Rebecca McClellan 他的一本书里面说，如果耶稣是生命的粮，失去耶稣就代表挨饿；如果耶稣是世界的光，失去耶稣就代表黑暗；如果耶稣是好牧人，失去耶稣就代表独自流浪；如果耶稣是复活与生命，失去耶稣就 代表永远的死亡。如果耶稣是神的羔羊，是我们赎罪祭，失去耶稣就代表我们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神为他的儿女们开了道路，道路就是耶稣，也是唯一的一条道路。耶稣不仅背负了人的罪，而且他成为有罪的承受，他为人成为罪，承受了我们罪应当有的这种代价。最后我要表达一个最后的想法，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所有在地狱的人，将来在地狱的人都是罪有应得，但所有将来在天堂的人都是本来不配的。我们来祷告。父神啊，谢谢你，你造了我们每个人，带着按照你的形象，我们你是想要原谅我们，想要我们与你关系和好，能够与亚伯拉罕在一起。耶稣啊，我们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来得到就是天堂，却是因着你在十字架的救赎让我们能够上天堂。让我们真的来信靠你，完全的信靠你，让我们知道天堂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能够赚取的，是你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白白赐给我们的。天父啊，那些逃离你的，远离你的，不管他们远离了你十年几十年，想要自己得到所谓的自由，主啊，请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破碎，真的是非常的孤单。生命和你在一起永远比没有与你同在更好。天父啊，也是将我们的弟兄姐妹交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愿你以你圣灵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真的对将来更加的感恩，更加的兴奋盼望。让我们重点也不是放在将来我们在天堂能做什么，而是放在你身上，我们在天堂是与你同在，这才是重点啊！以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一同起立。